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我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如果一定要在七大洲里选一个最想去的大洲，听众朋友们，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如果让我来投这一票，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给欧洲。它有着跟北美不一样的文化与历史积淀，也有着和亚洲截然不同的小资与浪漫情怀。我们今天就请到了中文电台金牌主播雅秋老师做客《人在旅途》栏目，跟我们聊一聊他最近的欧洲之行。那也让我们来猜一猜雅秋老师去欧洲的哪几个国家和城市了呢？掌声欢迎雅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我想你要用什么方式猜呢？
倒不雅秋老师就给我们两个小的这个提示，让我们来猜猜去了呢。
我会想到水乡泽国。
水乡泽国有这个水字，其实意味就非常非常的明显了，那就让雅秋老师来给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吧。
就是荷兰。
对，其实荷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它所有的运河和河道了，这是去荷兰旅游不可错过也没有办法错过的一站。
是，你如果要错过这些运河的话，你基本上就是不能够在荷兰或者是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有任何的观光的余地，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了。
对，所以雅秋老师这次的第一站是去了阿姆斯特丹吗？
我第一站我是在阿姆斯特丹下的飞机，然后去朋友家，那么过几天才真正的好好的玩了阿姆斯特丹，因为我去的时候就马上是周末，在海牙有一位朋友周末不用上班，可以带我玩海牙，所以我们就先去了海牙。
对，这种有当地人陪同的旅行其实是最正宗最地道也是最有趣的，我相信。
对，跟旅行团旅游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经验，那么没有人每天催着你在这个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吃东西，要去什么景点，但是呢这位海牙的朋友也催得很厉害，
就他可能是想让你在尽可能有限的时间里面体验到更多海牙或者荷兰的风情，对吗？
并且要更充分的利用这个博物馆买的 pass。
哦，雅秋老师这个提醒非常好，其实在欧洲旅游或多或少都会遇到这样，其实因为他们的博物馆包括他们的建筑非常的多，他们很多地方都是有这个 pass， 有这个通票，然后怎么样最大化的利用这些通票。我相信我之前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比如说还有一些博物馆它周四晚上还开门，那我就周四晚上也接着去看，所以在之后的节目里面我们可以详细再聊一聊这些。那雅秋老师具体是大概什么时间去的呢？
五月初。
五月初，那你觉得五月初是去荷兰旅游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吗？
本来以为那段时间荷兰的天气也渐渐好了，而且花呢还没有完全谢掉，可是不巧的是我们到荷兰的那几天非常的冷，晚上都只有摄氏3-4度，那我们刚好又是住在朋友家的一个露营车里面，是没有暖气的。
哎，这个露营车听起来非常有趣，为什么会去朋友家结果住在了一个露营车里呢？
他们家里面因为孩子已经离家了，所以就夫妻两个人，那就找了一些房客，他们附近有那个飞行学校，是都是2个月的那个飞行员来受训，所以他们都是年轻就是英俊那种飞行员嘛，总是让人觉得他是飞行的那个样子，所以我的朋友就说，你看我天天都会看到这么年轻这么这种小鲜肉，非常就是好像很划得来的样子，又可以收他们的钱。结果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呢，刚好他这飞行员正是在交班，因为他是2个月嘛，所以就旧的还没走，新的又来了，再加上他的儿子媳妇跟这个媳妇的妹妹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带着女朋友通通回来了，所以我们就变成没地方住了，
就变成一个合家大团圆了。
对，所以只好住到他们的，其实说只好也不是，是我的选择，因为就是很单独的一个小的露营车，刚好够我跟我先生2个人住。那么这个露营车在他们家历史非常悠久，从他先生大概不到10岁的时候，就他的公公就买了这个露营车， 所以已经在欧洲各地跑了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而且从来不坏的。
哇，这个已经经历了大概五六十年了是吗？
对，起码有五十年左右了。那我就问他先生，为什么这个车这么结实呢？他说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金属的壳子，不容易坏，它里面又没有电器，也没有什么各种的电脑啊这种设备，不像现在的很容易一下子就电脑出问题了，一下子又是什么短路了，它都没有，所以是非常基本的基本款。所以就是他们的这种工匠，他们的手艺就是把它做到能够用的最久的这种程度。
那您住在里面的时候感受是怎么样的？你是先听了这个故事再住进去的吗？
不是，我是先住进去再听这个故事的。我住进去完全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一个已经快要报销的一个东西，觉得跟普通的感觉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趣，这让我想到了，其实在这个美国加州，它有一个专门的 LBNB， 是需要提前一年预定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在这个山头的一个露营车，给它打扮了一下。据说泰勒·斯威夫特还去那儿拍过这个 MV， 导致它变成一个需要提前一年预定的。我相信你的朋友如果这么喜欢看小鲜肉的话，说不定也可以打造一个这样的 LBNB 吸引游客前来呢。
是，我应该跟他做这个建议，因为后来我们去别的地方也是住了一些 Airbnb， 觉得还蛮不错的。
嗯，那在这个海牙你们大概是去了哪些地方呢？作为你们的第一站的话，
就是头一天就是看不同的博物馆，第二天一早呢就去了一个市场，一个阿拉伯的市场，
阿拉
伯人
市场。
嗯，在那边因为我的朋友他是要过日子的嘛，所以他就要去买菜。他说那个市场呢东西便宜，价廉，物不一定美，但是价廉。但是呢他也要让我们去体验一下荷兰的一些有名的食品。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吃那个 herring， 是
飞
鱼。飞
鱼，
它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一定要等到早晨九点钟，这个来上班的女孩子才会到这个摊位来，然后开始戴上她的手套，就把鱼一条一条的把鳞刮掉，然后旁边的鳍弄掉，中间的骨头去掉，所以她就收拾好了一个，马上就可以当场吃，生吃的。然后你就拎着那个鱼尾巴，抬起头来这样子。
直接吃下去。
对对，当然他还给了你一些酱料啊什么的，你可以蘸也可以不蘸，看你决定要怎么吃都行。
那能不能给我们稍微描述一下你吃到这个鱼，生吃这个鱼的感受？
跟吃这个日本料理的感觉稍微不一样一点，因为它里面没有饭呢，也没有什么 wasabi 什么，这些是没有的，它是用它自己的有一点洋葱啊，有一点什么酱料。那这个感觉平常我们在超市能够买到的 herring 这种瓶装的里面多半都有醋，很酸的，因为把它的骨头都给融化掉。那这个感觉没那么酸，因为它骨头已经都剔除了嘛，它就是这个女孩子去上班就做这些事情，所以吃的时候觉得是很顺滑的，你不会觉得它是生的有很重的鱼腥味，没有。那就像你去吃日本料理的这个鱼生也不见得觉得很有鱼腥味，就是很新鲜的，很顺滑的口感。
哇，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对吗？
对，就是他们的当地小吃，但是很有特色。
嗯，那您的朋友除了带你体验了这个飞鱼生吃之外，有没有其他还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美食呢？
印象深刻，但是能不能说是美食我不知道，就是荷兰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土豆。
哦，这倒是真的。
对，所以它的薯条薯片什么都很多，而且有的专门卖薯条的地方还特别的大排长龙，我看了以后就研究了一下，觉得好像不值得大排长龙就过去了。但是他们真的是好像是很多人去打卡的地方。
对，荷兰的土豆其实好像有一个专门的品种就叫做荷兰土豆，跟一般的土豆还不是同一种品种，不知道为何。
对，因为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土豆的原貌，都已经变成了不是薯条就是薯泥就是薯片，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原来长得什么样子。
对，之前就听人说这个土豆是荷兰人的食物，是必不可少的食物，好像
主食。
对，荷兰人好像离了土豆就不能活的感觉。
离了土豆就像中国人不吃饭一样。
对，
你觉得吃不饱呀，他们可能也是一样觉得吃不饱。
对，其实我当时去海牙的时候也去打卡了这个土豆，而且就是我就是您说的那个排在长龙里的人。
排了很久吗？
排了很久。
值得吗？
我觉得就是当做一种体验吧。你说有非常好吃好像也没有，他们其实就是我感觉
他
他们就像我们把米饭做成了蛋炒饭的各种种类，然后往里面加了各种料，对吗？他们就是把土豆里面又是加培根，又是加 cheese， 又是加其他，还有一些我听都没有听过的材料在里面。然后这些材料融合在一起，就会让你有一种新鲜感。一个土豆可以吃出千百种味道，也是挺新奇的一件事情。
那也是因为土豆本身的味道不是非常的浓，所以加上就像中国的豆腐一样，你加上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就有不同的豆腐的菜肴出现了。
对，如果听众朋友们去荷兰对土豆有兴趣的话，刚好又是这种主食的爱好者，那确实是可以去打个卡的。刚才雅秋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去海牙不可错过的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逛博物馆了。
是，那么海牙的博物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监狱类的博物馆，那个就是一个古时候的监狱，他们的房子非常的小，比方说像我们演播室这么大，我不知道是几平米，它里面住十四五个人，到睡觉的时候就像沙丁鱼一样这样排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这个房间有一个自己的小小卫生间的感觉，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这个房间专用的马桶。那我们就问这个导游为什么这么豪华呢，他不必去用公共厕所。他说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直接的不用来倒马桶了，他们也不会把房间弄脏，因为他们是犯人嘛，不能够随便出去上公共厕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处理掉。所以那个地方感觉上还挺豪华的，但是光线非常非常非常的差，大白天我们去感觉上像是黄昏以后，因为它没有什么窗子。
监狱里面是不是就要营造一种这样非常昏暗阴森的感觉，
有点恐怖的感觉。
对，所以那个监狱是真实的监狱改造成了一个监狱博物馆，名字就叫监狱博物馆。
对对，而且那个给我们当导游的那一位年轻人，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上下楼梯，他下楼梯的时候一定扶这个扶手。那我们这些年纪比他大的人好像觉得，哎，下楼梯有这么困难吗？可见他们常常是灯光不太好啊，或者是什么情况之下都要跑上跑下的，所以有这个握扶手的那个习惯。但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也许如果不握扶手的话会不小心有什么
如果
意外发生。
如果对打卡这种奇奇怪怪非常神奇的博物馆有兴趣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
相当的有意思。但是也你要仔细想也有一点恐怖，他们因为后来又给我们看这个行刑的地方，就是等于是严刑拷打的地方。那他们的墙壁呢是瓷砖的，是一块一块还蛮漂亮的瓷砖。那么他的解释呢就是说，当时常常这个房间里面是血肉横飞的，然后你要不停的去这个油漆墙壁太麻烦了，所以干脆就贴上瓷砖，然后水洗一洗就干净了。那也有人不相信，因为那个瓷砖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古老，当然是相当古老，但是比这个监狱的这个年纪应该是轻一点，所以很可能是中间真的有这么一个改变。
对，如果导游再在那个地方讲一个关于行刑的故事，我觉得整趟旅程将会非常非常的精彩，感觉
惊悚。
对，非常的惊悚。那么除了这个非常有特色的监狱博物馆之外，当然海牙还有一些世界闻名的博物馆，我相信雅秋老师也一定去了。
对，我很喜欢他的中文怎么说，
叫维米尔，
维米尔的画。那么当然他最有名的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我们就去看了这个少女。那其实看过很多很多的复制品，但是真正看到原件看到真迹的时候感觉还是不一样。
嗯，我非常赞同你的感觉，因为我其实当时到海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大概三四点，离那个美术馆闭馆只有不到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了。而且我发现大家的轨迹出奇的一致，进了门问保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哪儿，大家我记得好像就在一个楼梯口的旁边，保安说往那儿走，
时间不多了，必须赶紧把
他给看了。对，往那儿走，然后大家都往那儿蜂拥而至，然后所有人站在那儿拍照的拍照，看真迹的看真迹，果然还是不一样。那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形容一下你看到时候的感受？觉得到底是哪里被触动了，感觉很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女孩她的这个面容、表情，然后她戴的珍珠， 其实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出身不是很高的女孩，当然有人看过这个电影，我想这个电影跟事实也是有一点出入的。但是这个女孩子她的面容的表情给我的感觉就是不是一个下层的女孩能够有的这个安详的表情，尤其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通常她在生命里是比较有很多的波动的。那么如果她在那边不动的让人不是拍照而是画画，那时间是很长的，她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很安详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蛮特殊的一个女孩。
对，感觉是内心有故事的是吗？或者说是非常纯粹的，可能
应该是非常纯粹，因为她实在年纪不大。
对，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太有质感了，就是她那个皮肤的感觉还有她那个珍珠剔透的感觉，就是让你看真迹的时候你觉得比拍出来的照片更有质感，
而且这个更是更多很多的。那你这样讲让我想到的就是蒙娜丽莎，当我在法国的罗浮宫看到蒙娜丽莎的时候，那个感觉比这个还强烈，因为它是一个很小的一幅画，感觉上比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稍微小一点。那么周围呢，当然必须有其他的画，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展间不可能就放这么小的一幅画，但是我觉得看到她的感觉是周围的画都失色了，周围的画里面的人的这种皮肤的质感都失色了，甚至觉得苍白蜡黄，因为这个蒙娜丽莎太真实，太这个层次很多，有那种真实的那种触感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盯着他的眼睛的时候有一种跟他交流的感觉？
让我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的眼睛，而是他的皮肤。
他的皮肤，
对，就像因为你刚刚提到的皮肤，就让我马上想到了，就是当时对他的皮肤的印象太深了。
对，而且维米尔的画其实在世界上仅存的非常非常少，当然除了戴这个珍珠耳环的少女之外，雅秋老师有没有其他的喜欢的作品呢？
其他的就是其实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倒牛奶的女仆，因为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世界名画，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一幅，所以我就很希望这次能够看到，结果果然看到了。那小的时候就对那个牛奶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那么栩栩如生的牛奶，而且那个是绝对是复制的，是印在杂志上的，不是真迹，都有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牛奶这幅画它本身画幅应该是非常小非常
小很小，对，比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小
小好多
啊。
而且我觉得维米尔的画总是让人有一种非常精巧然后非常有故事，而且他描绘的女性形象特别特别多。
对，他好像都是女性的、
好像都是女性形象、对。那除了在这个海牙的这个应该是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如果没有记错，可能不太记得是不是同一个名字了。
因为荷兰不是用英语的国家，所以对我来说是这个荷兰文跟希腊文没什么分别。
对，所以说如果大家对维米尔的画有兴趣，特别是看过这个戴珍珠耳环少女的这个电影的话，就一定要去这个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看一看。那海牙除了这个皇家美术馆之外，有没有对海牙的建筑或者是海牙的人有什么感受呢？
我看建筑的时候当然当时就会觉得很好看，但是呢我对生物有生命的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在出了博物馆，因为它博物馆区有很多的博物馆都离得很近，我们就必须从路上怎么走过去，就看到了天鹅。那么天鹅呢，我就觉得啊好有趣，而且天鹅是这么高贵的大的白的鸟，所以我就追着它去拍照，结果它就到水边来，离我非常近的地方觅食，拍了好多照，那觉得很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所以就非常开心的照了很多天鹅。天鹅不是它那个不算天鹅湖，是天鹅池塘。
对，能在海牙见到这样的天鹅池塘，我感觉就是一种很静谧，让人觉得这个地方很舒适的地方。而且海牙这个和平宫、海牙博物馆，然后还有这个皇家美术馆，其实是在一个区域的，你走动就可以看到。然后，有一个悠闲的下午，午后沐浴着阳光，看看天鹅，感觉这个城市实在是太美好了。
对，那和平宫还是要先预定才能够进去参观里边的，所以我们真的是预定了，因为朋友提醒我们要预定，所以我们就预定了。我们去参观了和平宫的里面，看到了很多 这种有历史，就因为是海牙是国际法庭嘛，那个时候有些历史，尤其是世界大战之后啊，这些照片啊、影片什么之类的。但是当然，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只天鹅，
还是那只天鹅。对，这应该是可能是目前为止看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天鹅了。
是。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1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那么在离开了这个海牙之后，你们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下一站就回到朋友家，然后就去下一个国家，这是刚刚叶子说要猜的另外一个国家。我给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就是巧克力。
哦，那我肯定知道了，因为比利时的巧克力太有名了。我觉得现在无论是不是比利时产的巧克力，它总是要找一点名头跟比利时挂在一起的。
对，大家就觉得啊，这个可能是真的是很特殊的巧克力。
那要不我们就从巧克力讲起吧，有没有去一些跟巧克力有关故事的地方看一看呢？因为去那儿，巧克力我觉得就成为了一个主题了。
是，说到巧克力之前呢，要先要讲这个巧克力博物馆。
巧克力博物馆，
巧克力博物馆，学一学，学习到底巧克力是怎么回事。结果呢，布鲁塞尔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迷路的地方。所以我们明明找到了这个巧克力博物馆的地址，在网上找到，但是要找到它的真正的这个所在地点还是蛮困难的。不过，
而且布鲁塞尔的街道不是那种，像比如说国内的像北京或者其他的街道是横平竖直的，它总是一个岔路能岔出5、6、7、8个路口，确实是不好找。
对，而且它的路名还是不停的在改。
对，
所以你在这儿看到这个路名，等一会儿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又找不到你原来要找的那个路名了。
那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的呢？
最后是可能用鼻子找到的，闻到了巧克力的味道。
巧克力香，那足以说明这个巧克力是有多香了。
巧克力其实在布鲁塞尔到处都有巧克力店，那么一开始没有特别注意，后来发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以后，听了很多关于巧克力的这个制作呀，还有过程、故事等等，再出来看巧克力都不一样了，你就觉得它立刻变得熟悉起来。
嗯，因为我没有去过这个巧克力博物馆，但我去过布鲁塞尔，我现在就想 跟着雅秋老师的足迹往里面走一圈，再回想回想，哎，我吃过的布鲁塞尔巧克力是不是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
那么我们进去，当然他就是给我们看巧克力是怎么做的，是从这个可可果，然后可可果又有几种，有一种是比较苦的，有一种是味道比较淡的，还有两个是杂交的。那么比较淡的那个是淡绿色的，它有剖开来的这个一个可可果，看起来对我来说就像是绿色的苦瓜。
绿色的苦瓜，因为在这个节目正式直播之前呢，雅秋老师有给我看过那个图，我非常的赞同。
这里面那个可可的种子就像是苦瓜的籽一样。
对，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同时在网上搜索一下，看看这个可可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么最早的巧克力呢，其实就是苦的，所以我在想，它跟苦瓜可能有这种很遥远的亲戚关系。
以后研发一个苦瓜味巧克力可能也是可行的。
对，而且巧克力它的最早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苦水，因为没有加糖没有加奶之前它真的是苦的。现在我们如果吃这个黑巧克力，它的这个比例是超过80%，或者是不加糖的都是相当的苦。
对，
那么当然还有白巧克力，那白巧克力又是怎么回事呢？等会儿我们再说。那么巧克力它就是从什么地方种出来，然后怎么样对这个巧克力果怎么样处理，然后把巧克力豆拿出来，巧克力豆还要再处理，处理完了以后才能运输到世界各地。那么比利时的人因为非常的会做巧克力，所以他们都会去买最好的巧克力果产出来的巧克力豆。那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好像就没有他们这么好的这种跟当地的可可农的关系，所以总是比利时的人能够买到最好的可可豆。对对。
然后除了这个可可豆的种植收获之外，那你们有没有比如说去体验一下是怎么做巧克力的，或是有没有在这个博物馆里有关于巧克力的其他故事呢？
有很多的故事，比方说当时欧洲的人多么的爱喝巧克力，那么那个时候的人还不知道巧克力有这么这个，就是有点像咖啡的提神作用，所以有人喝的太多就不能睡觉了，然后要吃这个安眠的，喝着安眠的茶，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重视巧克力。那每一个很这个贵族的家庭里面，每个下午都还要有巧克力时间，然后一个夫人如果她能够做非常好的巧克力，她的这个先生不管是公爵啊伯爵就非常的爱这个夫人
啊、哦，非常欣赏。
对，这个夫人的巧克力手艺太棒了，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不是从欧洲本地出来的东西，所以就非常的稀罕，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以世界上有这样子的美味。
对，而且特别是巧克力刚才讲到，虽然说纯的巧克力非常的苦，但是我们现在有各种什么榛子味巧克力、白巧克力、香浓巧克力，有些又可以做成焦糖味道的，所以说巧克力其实也是千变万化。
对，其实巧克力白巧克力是算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什么叫做白巧克力呢？我想各位已经看过白色的巧克力，它为什么会是白的，并没有去做漂白这一步，而是它只是巧克力的那个可可油脂，它的是油脂的部分，完全没有可可粉的部分，就是它的豆把这个油脂分开了，那个油脂部分去做白巧克力。
哦，原来白巧克力是这么来的，那突然间好像就明白了。
对，你再加上牛奶，它的这个脂肪更高，所以如果是有人想要减重的话，可能要少碰白巧克力。
但是那个味道的醇香跟丝滑感，我相信是每一个吃过白巧克力的人都不能忘怀的。
所以这白巧克力跟黑巧克力其实是相当的不同。
对，那么从这个巧克力博物馆出来之后，有没有去品尝一些当地的巧克力来增加一下这趟旅行的记忆呢？
走出了博物馆以后，在外面看实在是五花八门的太多了，因为在博物馆里面他们也曾经介绍一个这个做巧克力的算是一个分支吧，就是不是说喝巧克力，也不是做普通的一块块的巧克力，而是把巧克力做成各种形状，比方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复活节的兔子啊，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形状，所以我们出来以后就觉得哎呀眼花缭乱，不知道要买什么，结果后来忽然看到了一箱工具，这个生锈的钳子呀，什么扳手啊，什么这些东西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原来是巧克力做的。
哇哦，那个要怎么保存呢？
你就 一盒买回来，然后放在一个冰比较冷的地方，不然化掉吧，要不然的话只能吃掉了。
对，我觉得做成这样的工具听起来就非常的有趣，而且我本人在这个布鲁塞尔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的巧克力真的是非常的昂贵，一颗这个巧克力可能要2-3欧元，然后而且我们在这边吃巧克力的时候，经常比如说店家会把巧克力切成若干瓣，然后让你小试吃一下，对吗？所以我们说我们进店之后，店员就问你们想要买什么，我们说不试吃怎么知道能买什么，他们说
这么贵的东西，
对，我们这个都是手工制作的，没有试吃这个环节，你要试吃可以，你自己买一颗尝一尝再决定要不要买其他的吧。
是，所以我们到时候到那边看到这些这么多不同的东西，价格又这么昂贵，然后又不知道选什么好，最后就去吃了比利时的那个松饼，上面有草莓跟巧克力，我们就算是吃到比利时巧克力了。
哎，对，比利时的这个华夫饼也是非常非常有名。
对，抱歉，我刚刚不知道中文怎么说，我只好说松饼 waffle， 就是
对 waffle， 对，华夫饼、松饼其实都差不多，但是是非常有名，而且也是随处可见的，对吧？
随处可见，而且我们在那个比利时，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很容易迷路嘛，所以就随便走，也不知道那个最有名的小童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一路走走走，忽然看到有很多人拿着这个华夫饼在吃，一路的越来越多，结果走到人最多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个小童所在地。
哎，很好奇，你去看这个撒尿小童的时候，他是穿衣服了吗？
他当天没穿衣服，
当天没穿衣服，
但是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月，我另外一个朋友去看，他就穿的是粉红色的衣服，还拍了照片来。而且他说是上午穿了粉红色衣服，下午就不穿了。
对，其实据说全世界各地的国家都在给这个撒尿小童送衣服，所以说他的衣服真的我觉得比普通人多多了，他是要精心挑选今天穿哪一套。
那为什么我去的那天他没穿呢？
我觉得你是赶上了好时间，我去过布鲁塞尔几次，都感觉每次他都穿上了不同的衣服，只是不知道他这衣服的含义是什么。很多时候其实可能都是出于一些对其他国家的节日文化，或者是当地有什么庆祝的活动来决定的。
所以我去的那天可能就是最
你看到了最纯净、
最
原始的、
最简洁的一天，没有什么节日。
对，那么好的，感谢邱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布鲁塞尔的巧克力跟华夫饼。那么布鲁塞尔除了有美食之外，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和有漂亮建筑的城市。
对，它的这个建筑有一群上面非常金碧辉煌，让人就好像觉得这么多的金子在那边不会被人
偷走吗？我们有一样的感触。
是，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防贼的，但是真的他们的金子就这样子露天的放在那边，又这么长的时间都还好像是老样子。
而且我觉得它跟全世界很多的建筑可能都不一样，它带给你那种金色的闪亮的感觉，我感觉有的时候真的是直击你的心里。
我看过更多的更震撼的金子，就是俄罗斯的那叫做什么，就是莫斯科的，他那几个大的洋葱头的那种，五个还是六个，就非常大的
大教堂
金顶。对，那几个是非常漂亮，克里姆林宫的也很漂亮，就是除了漂亮以外就是觉得很震撼，难怪古人这么喜欢黄金。
对，但是布鲁塞尔的建筑其实跟他们是风格截然不同的。
对，
而且刚才雅秋老师提到的这个大广场，是其实整一个广场上面建筑都是这种金光闪闪的感觉。
对，四面，你在广场的中间向四边看，好像没有一处不是金光闪闪。
对，如果有兴趣，对金子有兴趣，或者说对这种金色建筑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去布鲁塞尔的时候一定记得去这个大广场打打卡看一看。那么布鲁塞尔，比利时除了去了布鲁塞尔，有没有去别的城市也逛一逛呢？
去了别的城市，但是布鲁塞尔还有一个地方我必须要提一下，因为这不是一个大家打卡的地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餐馆。我们碰到下大雨，所以就去避雨了。然后这个餐馆的门口呢，就贴了很多手写的告示，那么都是对女性阿谀奉承很厉害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美女才来我们这家，这个来我们家吃早点的是第一美女啊，什么什么，然后在家里一定要对 美女多么好呀，就是都是这种。所以我想这个老板一定是很尊重女性，要不然自己就是女的，我们就进去了。一看是两个男的在那边。那么这个餐馆小到什么程度呢？只有三张桌子
啊，只有三张桌子，
而且是面包跟奶酪，就这样两样东西。但是它的组合有很多，它的奶酪有几十种，所以他就问你，你喜欢水果味道的吗？你还喜欢熏过的？你还是喜欢肉味的？你还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的？你今天心情如何？他就帮你配。但他也有他的菜单，上面也有，你也可以选他菜单上面的。然后还有现榨的果汁，今天是什么水果？有橘子啊，柳梨、苹果、香蕉，就反正他就是今天有什么你就喝什么。好像这一杯果汁是3欧元，然后这个三明治呢6-7块。整个就是10欧元上下，就吃得饱饱的，而且非常的好吃
啊，而且还同时得到了特别多的赞美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你有去问过这个店家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就是尊重女性的标语或者其
他
的？他
们太忙了，这个老板的口头语就是 You're happy, I'm happy, 只要你高兴
我
就
高
兴。对对对，顾客至上。所以他就不断的跟顾客在交流这个他们要吃什么东西啊什么的，那就很忙很忙，所以你几乎都没有机会去跟他说话，因为都是他在主讲，他一定很适合做主播。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从雅秋老师的经历当中，其实我就可以感悟到一点，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去打卡一些非常有名的食物或者景点，像是你刚才讲到了飞鱼，像是土豆，这种是你计划之中的，但他们的味道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也是非常有收获。但更多的时候，在某一个惊喜的瞬间，像您一样为了避雨去一家小的餐厅，结果发现哎，它是出乎意料的好吃，那也是旅行之中一种额外的惊喜。
对，而且你刚刚说小的餐厅，这个厅字我想它都用不上，就是一个小铺，
一个小的铺子，
那感觉上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铺面，而且感觉上是很没有任何的那个装修，就是非常朴素，所以才价钱这么低，但是又很好吃，感觉物超所值。
对，很多时候有这样的小惊喜会给你的旅程一个非常非常满足跟欣慰的感觉。难怪有邱老师在我们要前往下一站之前就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惊喜的小餐馆。您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就英文说就是 bread and cheese。
bread and cheese，
对，它是他们那边的文字是比较接近荷兰文的。
好，如果有兴趣并且能有缘跟他遇到的朋友，就一定要去尝一尝，说不定你在布鲁塞尔下一场大雨，你也同样偶遇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小地方了，小铺子了。那么在离开了布鲁塞尔之后，你的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去了布鲁日。那布鲁日是一个听说很美的城市，结果呢我们选的一个 Airbnb 是在城郊，所以我们到了火车站下车，我们的主人就来开车接我们回家。那我们会选在城郊是因为它这个 Airbnb 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其实可以叫做果园，因为它有16棵的果树，然后呢还养了3只羊，所以整个的感觉就非常的可爱。那他们 早餐，因为 B&B 就是 bed and breakfast， 所以他们是提供早餐的。他们早餐的很多东西，包括苹果汁啊、苹果酱，还有各种的果酱，都是他们自制的，都是他们的园子里面所产的。感觉上就是
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场，
对，蛮可爱的一个地方。那他们说现在菜呢，因为天气的关系还没有长很多，但是水果什么的，他们从去年的果汁啊、果酱啊都可以留下来。
哇哦，这个 LBNB 这个体验非常好，我感觉。我其实觉得去欧洲旅行，很多时候选择这样的叫 bedroom and breakfast， 或者说更多的这种 LBNB，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体验，你可以深入当地人的生活。
对，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个网站上面找，至少要不是至少了，就是通常要找五星的，然后大家评语不错的，通常运气都不错。
嗯，对，而且各具特色一般的。
嗯，是的。
那么你刚才也说了，布鲁日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听起来听别人说很美的城市。那等你真正去的时候，你觉得跟大家讲述的一样吗？
我觉得是很美，但是就是因为很美，大家又会这个审美疲劳，也不会说觉得那么的特别。所以我印象比较深的都是比较没有想到的，或者是说我觉得旅游本来就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这么一个过程，你如果有大开眼界的感觉，你就会印象非常深刻。如果只是很美，这个也很美，那个很美，感觉上其实没有那么的印象深刻，
就没有一个重点了。
对对
对。那其实布鲁日跟布鲁塞尔相比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更悠闲？
是，布鲁日的感觉就比布鲁塞尔悠闲一些。那布鲁塞尔实在是观光客太多了，尤其是这个撒尿小童那边，又太容易迷路。
对，而且听说这个布鲁日的日出日落特别美，而且因为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所以说它的建筑也是很有感觉的。
对，它在那边确实是就给人那种历史很悠久的感觉。那欧洲的小城又历史很悠久，真的是很有味道，
很让人觉得着迷，对吗？我觉得那种地方就是属于你在那儿找一个咖啡馆，静静的坐一天，一待能待一辈子的那种感觉。
对，我有一个朋友甚至说，如果有机会住在这里多好呀。
对呀、啊，好，那比利时除了去了布鲁塞尔跟布鲁日之外，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再看一看？
最后一个城市叫做 Antwerp， 我也不知道中文。
安特惠普，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说。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只是要经过一下，然后就回荷兰。那在那边就看到了一些很壮丽的建筑，很漂亮的教堂。我们都在想，哎，这个教堂是不是很有名？没有。这个建筑是不是很有名？没有，就是一个国家银行，就是一个什么办公场所。但是它的建筑就完全让你不能想象，就是一个日常生活进进出出的地方。
哇，这种感觉非常棒，因为你每去到一个地方，你觉得有历史痕迹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天天都能去的地方，你就感觉自己仿佛一下子就穿越了，是吗？
穿越，这种感觉可以说是穿越。对，因为我们在美国比较少这种感觉，像华大校园里面也有一些老的建筑，但是还有掺杂了很多新的建筑，而且美国的建筑再老也不过就是200多年。
对，
尤其是美国西部又比东部时间短一些，那么欧洲就不一样了，它的历史就更悠久。
对，所以说亚秋老师本人还是挺喜欢欧洲这种比较，我觉得在古典气息中有一丝浪漫的感觉吗？
古典气息，浪漫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浪漫，但是确实是很古典的感觉，
非常古典的感觉。
好，
那么我们的下一站当然是要回到这个阿姆斯特丹了，而且也将是今天的重头戏，因为阿姆斯特丹我相信是很多人对荷兰或者说是对欧洲旅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站。
是，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我们坐了船游运河，那么就可以游览很多的景点，但是在去搭船之前呢，我们当然也步行在这个阿姆斯特丹城中心，它有一圈又一圈的这种，因为它有很多的运河，所以过桥，然后就到另外一区过桥，另外一区。那么我记得我还没有去之前，就有一个朋友说他曾经去就碰到了红灯区，那我并没有想要去找红灯区，可是我在走路的时候，忽然间我旁边是我先生就说，哎，这里有一块牌子，在地上有一块牌子。那我走过去我没注意到，我就问他说那牌子说什么，他说要尊重妓女的人权，不要随便拍照。我才知道 我们进了红灯区。然后呢，果然就很多的 橱窗里面都有
在表演的
女郎。对，有的人是真的是搔首弄姿在表演，可是也有人就滑手机，他们穿着都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像在表演，有的是根本就是过日常生活。那走过去当然我也不好意思拍照了，就只能参观一下，觉得很有意思。当那条小胡同走完了以后，你知道末端是什么吗？教堂。对，这种组合，
对，这种组合真的是太有趣了。对，其实就是红灯区这个文化也算是大家对荷兰比较好奇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但是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游客观光的越来越多，很多时候感觉去红灯区打个卡也没有那么神秘的感觉。但是第一次去是不是还，而且特别是这种意外遇到，还是挺惊喜的吧？
对，不是打算去打卡的，当然也不能拍照，这算不算打卡呢？
对，就是还是觉得哇，原来是这样的。可能在去之前如果看过一些报道可能会有一点了解，如果没有看过相关的一些，其实对这个红灯区还是有个大大的问号，到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
对，而且呢进去了以后才忽然醒悟到它为什么叫红灯区，因为真的是红灯，
到处都是红灯。
对，到处都是红灯。那也有很多人穿红色衣服，也有很多人穿黑色，这两个颜色是最常见的。
对，荷兰的这个红灯区也算是一大打卡景点了。
亮丽的风景线。
对，亮丽的风景线。
有的人不够亮丽，但是也有很亮丽。
很亮丽的一些小姐姐们。对。那么除了这个红灯区之外，有没有在荷兰看看别的？
当然博物馆是不能够不看的。还听了一场音乐会，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想听听这个意外的惊喜。
我在荷兰的朋友就说，荷兰有很多的艺文活动，你们可以选一个来看，是看歌剧啊，是听音乐会啊什么的。那我就请我的另一半选择，那他就选择了一个音乐会。所以呢，在我不怎么知情的情况之下，我就先在网上买了票，然后再去看这个音乐家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钢琴家，已经年近70了，大概68、69岁。他是俄罗斯人，是大概从小就开始很有名，他16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柴可夫斯基这个钢琴大赛的冠军，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但是呢，我在听音乐会之前并没有特别的把他的这些历史都去做功课一番，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只听我的朋友说，这一个音乐厅他的那个音响的效果是很好，因为他就是一个钢琴家，一架钢琴，没有其他任何的乐器，就是一个人的独奏会。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就从我们是坐在一个像球场那样子，他是在下面，观众是一直是向上坡状的这样上去。结果要开始之前，我们忽然发现旁边这个追光灯亮了，原来这个音乐家从上面这样走下来，走到他的钢琴旁边，一个老先生，身材还挺壮硕的，但是他一触键，你立刻觉得他是很神奇的，他可以弹出最轻的声音，但是让你听得一清二楚的最轻的声音。他第一个弹的是贝多芬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个贝多芬的作品是很气势磅礴的，然后呢，他的这个有一个主旋律，你永远可以听到它有一个主旋律在非常轻的飘在所有的这个伴奏的上面。它就有这么奇怪的本事，不管这个旋律是在左手是在右手是哪一个指头，都非常清楚的很轻的飘在上面，而不是很重的砸在上面，但是就是你永远可以听到。我觉得它的对钢琴的这种
领悟能力，
对，还有这种掌控
能力，演绎的感觉，
对的，实在是太神奇了。结果到了结束呢，大家就一直不断的拍手叫他来安可。你知道他几首曲子才被放过吗？
那得往多了猜，难道有10首吗？
是没有，但是6首。
哦，那真的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对，因为他第一个上半场就是贝多芬的这个作品弹完了以后，我们都觉得他很累了，他就去休息，中场休息完了再来。布拉姆斯也是很大的曲子，然后呢结束了以后，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赶快要拍手让他回来。那我们都想他可能要弹个小曲子吧， 哎，他弹的确实也不太大，弹了舒伯特的都不是很大的曲子，但是他就一再的被叫出来，所以弹了舒伯特又弹巴哈，然后又弹布拉姆斯，就是反正他就一直的在出来，到最后他弹的已经好像感觉上应该很累了，所以最后一首他是很简单的一个曲子，那时候我才觉得特别神奇，就是你觉得他是在钢琴上随便的弹一个音也就美得不得了，然后下一个音即使是不是一个旋律，你也可以感觉到他那整个的声音在那个音乐厅里面的这种回响的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对，我觉得不能说让梁三日，因为不是那么强，但是就是觉得他整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回荡，然后这么多的人在听，近千人的这个观众听众，没有什么杂音，那种感觉真的是
感觉大家都沉迷在他创造的那个音乐的世界当中了，已经。
对，所以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场钢琴独奏会是这么神奇的。
对，我觉得欧洲有很多艺术家就是会有这种神奇的魅力，就像您说的，其实你在事先并没有做什么攻略，只是觉得要去感受一下这个欧洲艺术，买了一张音乐会的这个门票去听，就发现如此的好听。我觉得有机会去欧洲的朋友们，特别是去荷兰的朋友们，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除了音乐会之外，其实他们的芭蕾还有他们的歌剧，他们的很多舞台表演都是真的是会让人肃然起劲的。
那么然后呢，另外一点就是还是天鹅，我们就碰到天鹅了。
哎，您这一路跟天鹅真是挺有缘分的。
而且这一次的天鹅呢就跟上一次天鹅不一样，是一大群的天鹅，所以就立刻变得不神奇了。而且发现呢有一只天鹅，一只老天鹅，感觉上已经很老了，但是它是一定是领袖，因为它看到有谁做什么它看不顺眼的事情，它就会去，等于是去这个当纠察队一样，把他赶走，或者是制止他做些什么事情。这个老天鹅是很有权威的。
好，那么这一路这个天鹅之行，我相信对亚秋老师来说，就是见到了人生当中可能目前印象最深刻的几只天鹅。那么阿姆斯特丹其实在五月份的时候，郁金香其实也不是很多了，对吗？
对，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公园叫做Herkenhof， 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对对，
那么离我的朋友家非常近，他说是他们等于他们家的后花园，从他们家骑自行车过去只要就是5公里嘛，时间不是很长。那么说到自行车，当然这也是一个荷兰的特色，它的自行车文化非常的等于是非常的盛行。那么刚刚我们讲到他的这个露营车是这么的结实，他们的自行车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结实，不是像美国的有这么轻便的，或者是有这个多少段的这个变速的，他们好像就是非常基本而且非常的结实。那我那个海牙的朋友说动不动就是好几千欧元的一辆自行车，非常的结实，而且他们呢可以在前面放小孩的娃娃车，所以他的那个自行车前面可以装一个像娃娃车这样，这样就要3000欧元、4000欧元，反正是很高价的。那么我朋友家的不是这种特殊的，而是普通的。那么我们就骑出去，骑到这个花园去，那把车停下来就开始逛花园。花园里面有很多的，还是有很多的花，虽然郁金香比较少，但是它里面有一个风车很有意思。可以到里面去参观，看风车里面怎么转，它是不是风吹的它转的感觉，好像它自己会转，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因为风吹了才里面的这些齿轮都在动呢，还是里面齿轮在动，所以它的这个风车就转起来了。
但是这个风车会让你感觉还挺有趣的，对吧？
对，因为荷兰就是一个风车非常多的国家。
对，荷兰以风车出名，以土豆出名，以自行车出名，以运河出名，
郁金香，
还有郁金香出名。这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库肯霍夫公园，每年到这个春夏季的时候，真的是人满为患吧？而且荷兰其实被誉为欧洲花园，真的是非常美。
对。到那个时候五月份还是随处都可以看到都是花，不是只有这个花园里面才有花。 那么，但是我们也在花园坐了一个船，坐这个游船。那个时候，卖船票的人就跟我们警告说，我们的那个郁金香都已经收掉了，所以你只能够就是在船上看一下各地的感觉，你已经没有什么花了。就果然那个花就是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枝还开着，但是因为它在路上，就是船上这个水道上都有这个录音可以让我们听介绍，所以又学习了一些关于郁金香的知识。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它一个新的品种如果要能够稳定然后上市能够量产，要差不多15年的时间。那它有一个郁金香的品种叫做冰淇淋，就是它的花开起来就很像冰淇淋，蛋卷冰淇淋的感觉。那我这个朋友就说，他在花园看到冰淇淋的这个品种，但是真的是过了好几年才能够再买得到，在家里能够自己种。
所以他们已经把这个郁金香的产业链做得非常的成熟，从培育到推出到最后的推广，其实也是需要经历一个严格的筛选的。
对，它的育种的过程当中，它就要一不很多代不同的这个郁金香才能够把这个品种稳定下来。
对的，今天节目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亚秋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海牙的维米尔、布鲁塞尔的可可博物馆、布鲁日的 LBNB、 安特惠普的建筑，还有阿姆斯特丹不可错过的音乐会、郁金香还有土豆。真的今天的内容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了，那在节目的最后想请亚秋老师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回顾，你觉得在这两个国家比利时跟荷兰你最大的感受去之前跟去之后是什么呢？
当然在大开眼界的同时，我就觉得哎，荷兰的这个天气变化得非常快，一下子下雨一下子就晴了，是真的是春天孩儿面，这是我小的时候听我姥姥这么说的，就是一会儿哭了一会儿笑了。那么在荷兰呢，你如果看到通衢大道就是填海的结果，就弯弯曲曲的才是真正原来就有的小路，所以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填海，不断的造新的这个土地，然后他们开出来的就是很大的很直的路，就是荷兰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一直不断的在与海争地。那布鲁塞尔这比利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常在路边布鲁塞尔的路边看到小小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地砖上面有人的名字，那后来才知道这些是当时住在那边的犹太人，后来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留下来，不是留下来，是后人给他们做的，就是这个犹太人曾经住在这个地方，
为了纪念他，
对，为了纪念他原来住在这里，然后他被硬生生的给带走了，进入了集中营，没有再回来，这是在他的故居留下了一些的地上金属的牌子放在人行道上。
对，其实是非常有历史的厚重感。
是，
对，感谢亚秋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在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回顾亚秋老师刚才讲的那些故事，无论是巧克力的香浓，还是街道上沉重的历史，我觉着这都是属于欧洲每一个国家最独特的故事。如果你有故事的话，那也请你跟我们相遇在电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吧。那下一次欧洲行会不会有你一路同行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我们最后跟听众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
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